那么再来我们来看，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智慧眼。那么这时候呢，观世音菩萨又叫我们发这个愿呢、啊，愿希望啊，我自己能够早得这个智慧之愿。好，为什么我们需要智慧之眼呢？因为呢，我们呢、啊，必须呢，比一般的众生呢，还要升观。啊，你会发觉啊，现在这个世间的人呢、啊，以情系，不以自谦。什么叫情系呢？啊，像你们在道场里面呢，或者是啊，在俗家，啊，通常都有那种习惯性，啊，我跟你比较好，我跟他比较不好。哦，你用什么我通通都给你啊，我有什么啊你也要给我用啊，你有什么啊都要给我用啊。那么其他的呢，哎，不要理他，那个人我们不要理他啊，都有这种习性。其实啊，我告诉你们，跟你们好的人你们要学习适可而止，跟你们不好的人呢，你们一定要学习解冤释结，善事。你们今生呢来到这个世界上，你们要修学佛道，那么你们最大的功课，也就是你们最大的目的，就是把恶缘转成善缘。既然已经是善缘了，你们千万要记得适可而止。为什么呢？因为善缘再来呢，就是什么，就是执着，就是起我执，我执之后就是束缚。什么束缚？你会发觉我跟你比较好啊，那么我跟他比较不好。可是呢，哪一天呢，更有其他的因缘来的时候啊，那么你呢啊，跟另外这个新的来的因缘呢啊，已经很好了。那么这个人呢，救了这个人就说，吼，你见了新人就忘旧人，那你就完蛋了，你就整天呢准备吃醋。吃什么醋呢？啊，心中也酸溜溜的，眼睛也酸溜溜的，耳朵也酸溜溜的，全身都酸溜溜的，全身充满了臭醋的味道。我还告诉你们呢，尤其是啊，你已经学佛的人，不要这样纠缠不清，黏黏糊糊的啊。那讲到这个呢，就讲到啊，这个是很遗憾的事情，但是是事实。在我们那边呢，就是曾经发生过这种状况啊。那么一个是道场里面呢，有那个比丘尼啊，两个比丘尼很好，其中有一个比丘尼呢，就跟了啊。他跟每一个人都很好啊，大家都很喜欢他，可是其中就有特别两个比丘尼啊，特别喜欢跟他相处。那么有一天呢，啊，刚刚好呢，这个 A 呀、啊，啊，甲这个比丘尼要去找这个乙的比丘尼，那么这个丙的比丘尼刚好也在这个乙的比丘尼房间，啊，那么这个甲的比丘尼去看到他们两个人在房间里面呢。回来就起嫉妒障碍。那么那天下午呢，这个乙的比丘尼有事情刚好出去，那么他就去到他的啊，这个甲的比丘尼又要去找这个乙的比丘尼，就他刚好去到乙的比丘尼房间呢，正好看到只有丙比丘尼在那里，他就问那个乙比丘尼去哪里，那个丙比丘尼就说，我不知道啊，我也是刚来。那么这个甲比丘尼他就不相信，回去呢就开始哭，开始闹，然后呢到最后啊，很不幸事情发生，居然呢一气之下就跑出去买了一瓶毒药，就养药自杀。那养药自杀，等他死了，全身死了，僵硬了，人家那个甲的比丘尼还在外县市，还在办事，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所以呢，我很不喜欢道场里面呢有这种纠缠不清的因缘啊。像在我们那里啊，如果有这种所谓的同参呢， 到我那里我都不接受，我怕死了。那么当然呢，如果啊让我觉得呢有一些人的黏糊糊的话呢，不用你开口我自己会走开。你们不知道啊，我啊在这个世间上现在哦其他事情不怕，就怕什么你们知道吗？就怕这个情黏。包括我的父母亲啊，我父亲都说我这个人是很无情的。我跟他讲，正因为我的无情，你今天才能够安住在道业上。如果我今天有情的话，你一定不能够解脱。所以啊，我出门在外啊，从来啊没有一通电话回去的。十多年来啊，我一出门就是丢了，一回来啊，就是捡到的，那没回来就是死在外面的。那么。所以说呢，我们一个修道的人，你们必须要有那个智慧来观察这个世间的因缘，尤其呢，这个智慧呢非常的重要。当你们在看事情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我现在眼前这样子很好，可是呢，你一个有智慧的人呢，必须善恶两观。什么叫善恶两观呢？一件事情一发生的时候，你必须看到这件事情的同时，善的方面也给他思维清楚，恶的方面也给他思维清楚，这样子你才能够有备无患。一般我们是碰到事情的时候就非常慌张，可是呢，如果你们有这个智慧眼的话，你们就可以看清楚这件事情，善恶都看清楚了，纵使呢他这个因缘发起来是恶的，你也已经有所准备，能够啊尽快给他处理。如果这个事情是善的发起来，那当然是最好。可是呢，每一件事情一定有善恶两面。再来，我们往下看。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度一切众。那么这个愿我速度一切众呢，就在于我教你们呢，所有众生呢都跟我发愿往生极乐世界，这里就已经圆满了，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愿呢是啊，跟我发愿往生极乐世界，让阿弥陀佛教化我。这个愿真好，又不用负责任，然后呢，又可以呢扩大我自己的面子啊。再来，好，我们来看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找得善方便。那么很多时候啊，像我们呢这些众生，我们通常呢，我们会给自己很多的借口啊，譬如说有一些居士已经设五戒，他就常常给自己很多借口。哎呀，我是善巧方便，不得已啊，讲一点妄语啊，这个妄语呢也不伤害对方呢，那么也怎么样啊，就很多的妄语。我告诉你们，当你们呢已经有心学道的人，一定要记得开始学习诚实语。因为不管大妄语或者是小妄语，每一个将来都会回到你们身上啊。所以他说，愿我找得善方便。如果你要讲话的时候，你必须择取善的方便，而不能呢随顺自己的习气，随随便便开口就说，哎呀，这善巧方便嘛，善方便嘛，妄语一下，方便妄语没关系啦。谁说没有关系？有关系，一点一滴啊，汇聚成海，全部呢都是啊，将来你受果报的因缘。再来，我们来看，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成般若船，但愿呢，我能够啊，尽快坐上呢啊，这个智慧的船呢，能够到达解脱的彼岸。那么同样这个愿呢，也在我那个愿力当中摄受了，愿一切众生呢都能够跟我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再来，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找得越苦海。这个呢倒是实在话，观世音菩萨呢真的非常慈悲， 那么在我们的每一个人人生的过程当中呢，啊，你说你们得到快乐的同时，啊，这句话你们仔细听，当你们得到快乐的那个同时呢，你们有没有发现你们将失去他的恐惧？什么东西会让他失去呢？第一个是时间的无常，第二个是你心的无常，都会呢让你失去这个快乐的因缘。所以我刚刚有讲，智慧也非常重要。当一件事情产生的时候，你必须有双面观的能力。那么要怎么样能够超越苦海呢？那就是必须安住中道啊，不堕入啊善恶两边，那么不择取啊美丑，那么不安住在得与失当中，那么就住在这个中道，你就可以越苦海。再来我们继续往下看，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得戒定道。那么我们生生世世呢，就是因为啊随顺自己的习气，不肯呢戒除自己的习气，习气不戒呢，当然就不会产生定。那么没有定的话呢，当然我们所说的正道就不会呈现，解脱之道也就不会呈现。所以呢，戒呢是非常重要，但是佛陀呢所制的这些比丘尼戒呢，其实啊都是戒我们的身形。比丘尼戒三百多条当中呢，所讲的其实就是五戒，以五戒为父，延伸出三百多条戒，乃至于五百条戒。在《木莲问经》当中呢，有一说呢是五百戒。乃至于呢所说啊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当中，全部呢都跟戒有关。但是呢真正的持戒呢，就是在于你的心呢是不是有办法安住在正道。所以那天我们讲过啊，你们要学戒啊，千万不要追寻的那个戒的那些字义呢在那边跑来跑去，你一定要先抓住学戒律的精神，也就是佛陀呢治这些戒的真正本意啊。如果你们抓住啊学戒律的精神，知道佛陀治戒的真正本意，那么你们呢就能够持好每一条戒。那么佛陀治戒的真正本意呢，在于慈悲，在于呢不忍众生呢造口业，造那个心的不善业，造身的不善业啊。那么如果有机会呢，你们仔细呢去学习观察就知道。再来我们来看，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登涅槃山啊。涅槃山呢就是圆寂，也就是啊究竟圆满极静的意思。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发愿呢跟观世音菩萨发愿，希望我们呢能够尽快的证入这个解脱之道，就是早登涅槃山。那么再来我们来看，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会无为色啊。这时候呢啊，我们呢自己啊要在学发愿，愿我呢能够啊尽快啊，会就是与会，就是证入的意思，就是愿我呢能够赶快证无生法忍，入呢贤圣之流啊，就是愿我速会无为色。再来我们来看，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同法性身。那么愿我早同法性身呢，就是啊愿我自己呢能够尽快的证法身，成菩提的意思。这时候呢我们自己呢啊必须呢啊给我们自己一些鼓励啊。什么鼓励呢？他这里说，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这个我呢就是我们行者啊本身，也就是你们在座诸位行者。如果呢我本身呢这个我 这个我呢，你可以用这个凡夫相之我，也就是有我执的我，或者是呢融入一切众生同体大悲的我。如果是同体大悲的我呢，像刀山。什么是刀山呢？什么是刀山？刀山可多着很呢，嫉妒是刀山。人与人之间啊，千万要记得不要嫉妒他人。嫉妒是什么刀山呢？嫉妒就有两把刀，比的刀山。我告诉过你们呢，比这两把刀，对内伤自己，对外伤别人，对不对？好，匕首的匕啊。那么刀山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啊，修口就是修德。这个舌头的刀山好厉害啊！啊，我当然讲这个舌头是怎么样，软剑伤人生生世世，刀剑伤人一生一世。这个刀剑伤人，我今天伤了你，我把你杀死，大不了我就杀了你这个人。可是我这个软剑伤人啊，当我用种种的毁谤言辞，当我用种种的伤害言辞伤害这个人，毁谤那个人的时候，他是弥漫了一切众生，所伤害的是断一切众生的法身慧命，这样你们知道吗？所以我一直告诉你们呢，开口要能够利益人，不能利益人不要开口啊，因为啊生生世世啊受这个舌刀之害啊，我都没跟你们讲过，我到哪里啊都会啊发漏一下。发漏什么呢？哎呀，发漏啊，我小时候呢啊，可能以前生生世世这个口业太厉害了。在我们读小学的时候啊，我们同班同学啊都是同班六年。那我们同班同学呢，在前面四年呢，我跟他们相处都很好。到了第五年的上学期的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班上呢有一半的同学在每一堂课下课的时候，就每一个人呢全部排成一排。好，里面有一半，大概有三十位，二三十位左右就排成一排，那其他呢就站在旁边。好，站在旁边。那么那些同学，因为我小时候我人也长得高，我就坐在我们呢教室的靠近窗户最后一排，我坐在这边靠近窗户。我们那些同学啊，每一堂课，一天有八堂课，每一堂课呢下课就排成一排，走过去，走过我的身边，就用他的屁股从这边给我撞过去，让我这个身体去撞墙。每一天呢，在那里几个月当中，我们一学期是四个月，我这边都是肿的，全部都是淤青。那些同学走过去，每一个都用他们的屁股，就用那个大屁股很用力的就给我撞过去，那我就去撞墙。然后呢他们的口中都讲一句话，他们口中呢在我们闽南语叫做罗蹦西卡布大塞地，他就骂我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路旁的尸体脚呢大小只，就是长短只的意思。他骂我是路旁的尸体，脚长短啊，脚的长短之。那时候啊我天天哭啊，天天哭，哭到啊天天回去就是眼睛就是肿的，我都不敢告诉我母亲。直到啊差不多业力快要完了，那个业力呢已经不知道经过几百次，每一次都要经过这种苦。那业力快要完的时候呢，大概经过三个多月，每天呢这里都是淤青的，因为都去撞墙，有时候头这边也去撞墙。所以我在想我小时候会这么笨，原因大概就是这被撞坏了。好，那有一天呢我回去的时候，因为肿得很痛啊，那我的母亲呢那时候要好像要洗澡，冬天很冷，她帮我把衣服拔起来，她一下太用力了，我就痛到在那边哇哇叫。我母亲才说，你怎么了？我只脱个衣服而已。以前我母亲很凶的哦，所以我想到我的小时候哈，我小时候是很可怜的，你们不知道，六年当中没有穿过一双鞋子，我都是打赤脚上学。 那我母亲就说你怎么搞的，我说我手痛啊，我说我手痛，说你又在学校跟他打架是不是，我说我没有打架啊。他就给我翻起来一看，整片都是淤青，他才问说你这怎么回事啊，这怎么搞的啊，我才讲说是我们班上的同学就这样给我撞，每天都这样撞。一堂课呢有八堂课，一堂课下课有十分钟至十五分钟，你看哦，每次一过去那些大屁股一撞就是二三十次，二三十次怎么会不淤青啊。所以啊，我从小到现在呢一直都是带伤，全身上下骨头没有一处不是伤。那么我一直很惭愧，以前呢我觉得啊这是我最大的羞辱，在还没出家以前我都不敢说，我怕人家瞧不起我。可是出家之后呢，我就到处说，我希望借着这个发露的机会呢向一切众生求忏悔，如果往昔呢我因杀业过重的话，那么我就向众生求忏悔，愿这些众生呢能够慈悲我，受我忏悔，并且呢我将我所念的佛号啊经典持咒都祝愿他们赶快去极乐世界等我。所以呢其实不止如此啊，我讲过啊，你们现在所受的苦啊真是小 case 啊。如果啊你们听到我的苦之后啊，哎呀，有一些我觉得你们不需要问的也不用再问了。因为我一直啊，我自认为我自己往昔真的是杀业很重，所以呢现在的人不能拿刀杀人，所以我从啊初中开始就不断的车祸啊，不断的车祸，车祸到什么程度呢，车祸到我停在路边啊，站在路边都有人啊开车过来撞我一下才再往前走，撞倒了也好，可是我从没有一次敢要过人家赔偿，全部呢都是自己，我们讲说狗无赛，自己的狗无赛。那么很显然呢这些人呢已经呢不能用刀来杀我，只好呢因缘会遇时，他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撞我。像有一次呢，有一个很有钱的人开了一台很漂亮的车子，那么我因为那个路啊很窄，那车子很多，我已经停在路边了，停在路边呢他本来就这样开过去，突然间的就转过来，他在这边开车不应该会转过来这边，他转过来这边呢就把我车子整个包括人都撞到前面那台车子车轮底下去。就这样，我是一天到晚在车祸，骑单车被撞，骑摩托车被撞，那么自己开车又撞，那么只差还没有碰到卡车撞我，嘿，已经受不了了，卡车再撞下去我看我本身碎骨了。那么我那些朋友都说你真厉害，从脚踏车撞到车，那么万一开飞机我看你还撞上鸟，我说大概会。所以说呢你啊真认自己错，莫论他人非，他非即我非，同体名大悲，您今天所遇到的任何一个事情他绝对不会没有因缘的，问题是在于你们欢不欢喜受，既然当初呢你们能够欢喜造，为什么你们现在不欢喜受呢？你们看呢，我常常啊是笑嘻嘻的对人，可是你们不知道啊，这种天气一要下雨我全身就像刀在割啊，今天它还没下雨，昨天晚上我已经知道了，我可以当意象气象台，那个刀割啊就好像那肉给你剁到非常微细，然后呢就剩一条筋连着，这样这么痛，起来的时候你还要早安。所以你们看我今天在讲啊，我用这么大的力气，但是我常常在深呼吸，就是因为啊这骨头啊全身的骨头呢就像刀在割一样。那么像这样情况之下呢， 我还能够啊来这里跟你们说法，跟你们结这个法缘。那你们扪心自问啊，你们所受的有我多吗？我光被车撞了，光车撞就撞了十几次，摩托车不算，脚踏车出去也被人家撞，我真是我也无可奈何，反正呢已经撞习惯了，好了，要撞就撞。所以说呢，我们讲到说啊，你们不要看这个舌头，我们这个舌头讲话的时候也产生很大的果报。你知道以前有一个人啊，就毁谤人家，毁谤一个妇女贞洁，后来呢害得那个妇女啊去上吊自杀。上吊自杀之后呢，那么他因为很不甘心呢，就回来找这个人报复。找这个人报复的时候，是把他的这样子脖子哈、给他掐起来，让他舌头伸得老长老长，然后呢一把看不见的刀就从那舌头这样切一片一片掉下来，每一片呢这个人都像杀猪的哀嚎。那不是口业造的过失吗？到有一次啊，我实在啊痛苦到不能忍受的时候啊，我曾经啊求观世音菩萨告诉我到底我犯了什么样的杀业。结果啊有一次曾经做梦，梦到往昔啊我曾经当过国王，有一次要大宴宾客，一宴下去不得了，几十万生命。从那时候开始呢，我就很认命了，你怎么痛我都忍了，都认了。又不止如此呢，在我们小时候啊，我后来发觉我们这个世间众生啊真的是非常愚痴啊。那么像我们呢用啊几十公顷的这个玉米去养一头牛，那头牛才几十公斤啊，却要用几十公顷乃至三四个月种起来的玉米才去养那头牛，然后呢那头牛呢才几个人能吃，可是呢那么几百公顷几十公顷的那些粮食呢却可以救整个国家。所以吃肉啊也是很大的过失啊。像我们小时候呢，我们也不懂，那时候我母亲呢自己有养那个鸭，养鸭你们都知道吧。那我说我们不懂啊，雨季的时候啊，我母亲就叫我们呢去捡那个瓜牛，每次捡呢都捡了好几大袋回来，回来之后呢就用石头给它敲破，敲破之后呢就用刀啊给它剁剁剁剁剁剁碎了，然后呢把那么多的瓜牛拿去喂那个鸭子，把几百公斤的瓜牛去喂那三四公斤的鸭子，然后再吃那个鸭肉。所以啊，为什么我一直在告诉你我今生不往极乐世界而行，我真的没有地方可以去。你看这些瓜牛如果再回来找我的话，我在那里住了十多年，十多年当中呢最少有八年是这样过来的，八年当中一年不要多啊，一年光四千个瓜牛就好了，我八年我要还多少命你们看。瓜牛你们不知道吗？瓜牛就是下雨天的时候就爬出来嘛，带壳的那个啊，哦，蜗牛，好吧，那就蜗牛。所以我后来发觉啊，我们的愚痴啊，我每次讲到这些啊，我就是非常的恐怖。恐怖什么呢？恐怖啊，我的身体将要像这个蜗牛一样粉身碎骨。你们说哪可能啊？怎么不可能啊？一粒炸弹下来就粉身碎骨了，不就可能？对不对？碎为灰尘都会啊，你们呢在以前不懂的时候把这些肉啊熬成汤啊，那个汤好好吃哦。可是你们知道啊，我曾经看过一个女众，那个女众呢因为她的男朋友啊气愤她呢要跟她分手，所以呢就在她的面前用那个硫酸，强硫酸给她泼下去，整个人整个脸全身融化啊，那个眼睛那个肉是这样流下来的啊。那我问你们呢，当你们那些肉放到锅里面去煮的时候，你们难道不知道我们这个世间上还有这个强酸强碱这种东西吗？ 所以啊，他说啊，我若像刀山，刀山自摧折。刀山要怎么摧折？还必须从大悲心起。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想修行的时候，你的身心就柔软。那你身心柔软，就好像大地的水一样。这个水呢，当有一个人很恨你，用这个棍棒一直打你的时候，可是打到水中，是不是火会熄的？会不会熄的？好，而且打到水中，那个水就自然因为柔软关系就分开。他一直打打打打到他没有力气了，他不想再打，就跟你解冤释结了。好，所以呢，刀山要怎么摧折，还必须要靠这个大悲心。我若像火汤，火汤自枯竭。好，我如果呢啊产生这个烦恼无明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在地狱火当中在烧啊。好，别人烧不了你。唯有你自己愿意打开地狱之门，这句话你们一定要记得。任何人伤害不了你们。譬如说呢，我今天讲一句话非常难听，那么如果你不接受这句话，这句话绝对伤不了你，对不对？如果你愿意打开你地狱之门，那你就在那边气恼，在那边火，在那边一直生你自己的火。而且呢，加油添醋也并不是别人，是你自己的念头一直让你自己在加油添醋。好，那么唯有呢，如何啊能够消弭这个火汤呢？好，火汤自枯竭，也必须呢就是要具足这个大悲心。我若向地狱，地狱之消灭。啊，怎么样地狱之消灭呢？譬如说我们讲说啊，这个地狱，其实佛陀讲过呢，所有最大的地狱叫做想地狱。为什么叫想地狱呢？因为所有一切的烦恼痛苦的因缘，第一个开始的因都是想，是你自己想不清楚的，就在那个转里面就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你看很多呢啊，世间上的这些男男女女啊，为这个痴爱呢想不出来，就去自杀啊，就去殉情。那么他们死之后是不是能解脱？不能，他们就陷在这个想地狱当中。一直到什么时候能解脱呢？一直到哪一天他突然间觉得，嘿，这件事情已经经过了这么久，为什么我还沉溺在这里呢？我怎么这么笨呢？那个时候他就出离地狱了。所以我告诉你们，我刚刚有告诉你们怎么样处理这种地狱的方法，对不对？当你们想到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让你们越想越烦恼的时候，千万不要再想下去，不要再相续那个愚痴妄想的心，先停止它，给你自己一些阶梯，那么你们的地狱呢就会消灭。我若像恶鬼，恶鬼自饱满。这个恶鬼是怎么造成的呢？当然就是贪心。可是呢，如果你具足用这个大慈悲心呢，常常念念呢，愿以一切众生啊能够拔苦与乐，那么你的恶鬼的心自然就消除，那么自然呢，你的心呢就充满了法喜，所以呢，恶鬼自饱满。我若向修罗，恶心自调伏。这个修罗呢就是嗔心比较重的众生，可是呢如果你有大慈悲心，常常呢从你心中愿一切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的心的话，那么你的嗔心呢就自然不起，所以恶心呢就自己能够自己调伏。我若向畜生，自得大智慧。那么如果呢我们每一天当中啊，其实我们人呢生活在这个世间有六道，你每一天呢都在六道里面沉沦，并不是你现在现人相就真的是人。怎么说呢？譬如有时候啊，你今天呢突然间呢啊看到啊这个好，譬如说啊那个那个狗啊，两只狗在行交配，你一看到哦，你就打妄想，哦这个会延续下一代，就在那边痴心妄想。那么你就像畜生了，好， 那么如果呢今天呢你看到有一个乞丐很可怜，那么你就想说布施他一碗饭吃，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像什么？像菩萨吗？啊，像天人之道。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如果听到人家讲一句话你很不满意，拿起那个棍棒要打人的时候，这时候你像什么？啊，像修罗。所以呢在一天当中呢，你们随着这个境界是不是随时随地都处在六道当中？那么你们以后要不要在六道轮转啊？你们根本就不用啊，此后才去，你们每天呢都在经过这个六道啊。那么无量相畜生，如果在这个当下你们面对这个境界，你们有办法知道，哎，我现在这个是畜生境界，我现在这个是天人境界，我现在已经堕入地狱境界，你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当然你就不会相续这种痴妄之心而造作，那么你自然呢就能够得到这个大智慧。那么很抱歉今天我耽搁了你们一些时间，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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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请放掌。那么我们紧接呢继续来看这个经文。我们昨天讲到呢，观世音菩萨教我们怎么发愿。那么观世音菩萨教我们发了这些愿之后呢，那我们呢要受持这个法门，还必须呢得自心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他这里还讲到呢意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好，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观世音菩萨的头顶上啊顶着一尊佛，这尊佛呢就是阿弥陀如来。那么你们知道大势至菩萨头顶上顶的是什么？宝瓶。他宝瓶里面装什么呢？装的是啊因地啊大势至菩萨。那么在修行的时候呢，他的父母亲呢去世之后，他一直忏悔没有照顾他的父母亲，所以呢在因地呢他是啊上面是顶戴他父母亲的骨，一直到他修正了菩提的时候呢，所有里面的那些骨呢化成光明，所以呢他就一直呢都顶这个宝瓶。所以说呢，如果你们呢在这个菩提道啊要能够修行成就啊，我们常常知道呢上报四重恩，哪四重恩？那么上报四重恩呢，就是先佛恩，然后呢师长恩，然后呢父母恩，然后众生恩。为什么呢？啊，我曾经啊跟你们讲过，我的母亲呢也出家，你知道我用哪一句话把我母亲呢善骗来出家吗？因为啊有一次呢他很生气，就手指着我，我生你干什么？我说啊你生我我也生你啊，你这么凶干嘛？他说你怎么生我啊？ 我说你生我这个臭罪会烂的色身，我生你好生生世世不灭的法身，你还得向我顶礼。他听不懂，后来我跟他讲，我说啊，你的父母亲生你呢，现在又到哪里去了？我的爷爷奶奶到哪里去了？死了，对不对？那个是生死的父母，可是我让你呢认识你不灭的父母，就是真正本来的父母。那我们本来的父母是谁？是释迦慈父弥陀慈母。为什么说是释迦慈父弥陀慈母呢？因为他们两位老人家呢累世呢修成不变异的名号。你们今生呢一个啊叫释大荣，你们下一生呢再出家就换成什么？换成释大海。在下一生呢又出家就换成啊释真谛。每一生你们都在换名字，可是呢你们每一生所遇到的释迦如来名号以及阿弥陀佛名号有没有变异？没有变异。我曾经呢遇到那个外道啊，那个外道说啊，像你们都在称佛号，称那个佛号容易打妄想啊。我后来发现一个很好的法门，就是叫自己的名字啊，叫自己的名字又容易入定，那么嘿，将来我的功德力也不可思议。我说你是妄想啊，你今生啊你的名字，下一生你的名字又如何？上一生你的名字又哪里去了？你称你的名字，你这个臭碎不烂的凡夫的名字有什么好称的？你看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弥陀如来，当我们今生死了，我们下一生遇到，你称阿弥陀佛要称什么啊？还是阿弥陀佛，对不对？观世音菩萨还是观世音菩萨？这个就是他们成就累劫不可思议功德名号。你一百生当中死亡颠颠倒倒生生死死，当你在遇到这个不可思议的名号的时候，他仍然不变异，仍然在那里顺着那个慈悲的长手准备接引我们，是不是啊？可是我们是不是曾经呢好好的仔细去思维一下诸佛如来的慈悲？既然我们知道说他老人家已经在那里成佛九劫十劫，已经成佛十劫，在这十劫当中，为什么我们呢每一生每一世仍然重复着同样的因缘？我们每一生呢一出生就像那个小孩子一样，你们就必须从婴儿又开始学走路，又开始学吃饭，又开始学讲话，然后呢又开始学读书。好，每一生呢都必须重复同样学习的东西，而我们竟然到现在还不肯觉悟，我们不是很惭愧吗？你们不觉得我们的观音菩萨在那里站得很辛苦吗？你们看，你们稍微站一下啊，那么常住呢就很慈悲，舍不得让你们站，赶快让你们坐上那个软软的拜垫啊。那你看观世音菩萨打着赤脚啊，手伸这么长啊，在那里伸了这么长远的时间，我们仍然还在原地打转啊。所以说啊，观世音菩萨说，你们应该啊要专念我的本是阿弥陀如来。那么当你们称念观世音菩萨的时候呢，也应该啊顺道就是好好称念阿弥陀如来，用你们的真心啊发那种至诚之心，然后呢才啊来送这个陀罗尼神咒。如果啊你们能够啊如理呢照这个啊这样子的仪轨呢来修学，那么一宿也就是啊一天当中呢，你能照这样子如理的去熏修的话，你能诵满五遍呢就能够啊除灭身中百千万亿劫生死重罪。像这样子呢，我们一天到晚啊嘴巴念念念啊学，然后呢经读读读， 为什么呢？我们老是觉得自己不感应呢？有些时候啊，我自己呢在念佛的时候啊，想到这些呢，我就啊会起大惭愧心啊，乃至于呢自己啊就会流泪，乃至于呢有时候啊，我每次看到啊，当佛陀他们呢这么慈悲，在那里等我们，我们呢依然在这里呢啊，我行我素，依然不肯呢好好的啊真正。用的功夫啊，还在呢这个小名小利上在那边打转的时候呢，这世间的人呢就是真的是非常的可怜啊。那么这个时候啊，观世音菩萨呢又跟佛陀这么禀白啊，他说：世尊啊，若度人天，如果有人呢或者是天在诵持这个大悲章句的时候，那么只要他一天诵持五遍，那么在他临命中的时候呢，十方诸佛啊皆来受手，欲生何等佛土，随愿皆得往生啊。你们看，如果你们能够啊像这样子如法受持的话，那么在你们临命中的时候，十方诸佛呢都啊伸出他们的手欢迎你到他们的国度去。那为什么我们到现在呢还在这个南瞻部洲的这个地球上呢？为什么我们没有把我们的手伸给佛陀，让我们随意往生任何一个国土呢？很显然啊，我们反躬自省，哎呀，我们呢没有如理思维，来自于呢没有啊照诸佛 啊的真实语所行啊。讲到这个呢，就讲到以前呢在西安那个地方啊，有一个法师啊，那个法师呢啊，他出家了六七年，但是呢他出家啊也不学戒律，那也不学早晚课诵，并且呢还喜欢喝酒，还会去偷人家的鸡啊，来偷杀。所以呢，这个师父啊，这个出家人呢，在他们那个乡里啊，是备受厌恶啊。天天呢，都有很多的在家人呢，来向他的师父投诉啊，说你这个徒弟，这当什么出家人，怎么有资格让我们叫师父啊？可是他这个徒弟呢，啊，常常啊，一天到晚是喝得醉醺醺的，他也不管了。别人去啊控告他，弄到最后呢啊，他这个师父呢就非常的生气啊，他说好好好，你们不要再投诉了，我自己啊剃他的头，我把他杀了，就让你们呢啊不会再来说了啊。那么一次两次呢，到有一天呢，他的徒弟又是喝得烂醺醺的啊，回去呢就躺在床上就睡。那么那一天刚好呢，就有居士又去投诉，说呢他又偷了他们的鸡啊，又偷他们的鸭啊，偷偷的拿去杀了啊。那一天呢啊，他那个师父呢就真的很生气，准备啊到晚上的时候呢，就要啊去把他的徒弟给杀了，然后他自己呢才要啊看怎么处理。那天晚上呢，他就拿了一把水果刀呢，就把头啊就低低的就准备呢啊，他也不看他徒弟一眼，反正就是打开门就冲进去，准备一刀就刺死他的徒弟。结果当他拿着那个刀呢，头低低的就打开门就撞进去，一撞进去的时候呢，突然间呢就有一股力量呢就把他推到门外。他以为呢他也在头晕了，也在醉酒了，一头呢又撞进去，撞进去的时候呢，那股力量又轻轻的又给他推到门外来。然后呢他想，诶，这是怎么回事啊，又一头呢又撞进去，然后又一股力量呢又轻轻给他推到门外来。这时候呢他终于啊觉得很奇怪，就抬头啊，这下真的抬头要看一看他的徒弟到底是怎么回事。当他一抬头起来一看，哇，不得了， 他徒弟呢躺在床上睡啊，看起来是睡得很熟，可是呢整个房间里面都充满了红光，那些啊两层楼高的那些护法神啊全部就拿着那个佩剑，眼睛瞪那么大看着他。他这一下呢吓得屁滚尿流了，哇，我徒弟这么有修行啊，哇，还好我没有杀了他，转身呢也不敢杀他徒弟，就回去了。第二天一大早啊，他徒弟呢好不容易啊就酒醉醒了啊，酒醉一醒呢，那么这个师父啊就来啊就顶礼他的徒弟啊，就给他拜。他徒弟看到就说，师父啊你有问题啊，你为什么拜我啊，你不能拜我，我会死的啊。那师父说，哎呀，我都不知道你这么有修行啊，你到底是修什么法门啊，你也教教我啊，哎，你教教我解脱的方法吧。啊，他那师父这么说，说师父啊，我哪会修什么行，我什么都不会，我早晚课也不会，我只会喝酒啊，我什么都不会啊。那师父说，会啦会啦，你一定会，你不要骗我了，你很有修行的，你快点教一教我啊，我反拜你为师啊，你教我好不好。那徒弟说，师父我真的什么都不会啊，为什么你会突然间对我这么好啊。他师父就跟他讲了，我实在快给你气死了，你一天到晚在外给我惹是生非，那我昨天呢就拿了一把刀想去把你杀了，结果我看到你的房间里面呢全部都是护法神，整个房间里面站了满满的护法神，而且呢你的房间里面呢你的身体就放那个红色的光。他说，哪有啊，我就是怎么可能，我都不会啊。他师父说，有了有了，你想一想啊，你到底是修什么法门啊。徒弟想一想，哦，师父啊，那大概就是念大悲咒咯。师父说，念什么大悲咒啊。啊，师父你忘记了啊，我还没出家以前啊，那时候我来拜访你啊，你跟我讲说哦，一天啊最少要念七遍大悲咒啊，我就从那时候一直念念到现在啊，我喝醉酒我走路出去我就是一天一定把七遍念完而已啊。他师父一听说，真的吗真的吗，说对啊，我这一天的功课就只有七遍大悲咒啊，我没骗你。他师父一听说，哇，七遍大悲咒，其实七遍大悲咒十年功夫也不少。好，那么师父一听呢就想说，哇，原来你念大悲咒这么感应啊，哦，我自己叫你念十年我白费了，我自己都没念。好，那么从那时候开始，他师父啊就很老实啊，天天念大悲咒。不过他这个徒弟呢，因为听到他师父这么说啊，原来啊他念七遍大悲咒啊，在他生命有危险的时候呢，就有这么多的护法神护着他。他想，哦，那我如果啊能够早晚课也学起来，那个楞严咒啊那个弥陀经啊都学起来的话，哇，那我不就是不得了了。他这么一想之后呢，他想，嗯，那我不能喝酒了，喝酒不是好事。那么那个徒弟呢后来就真的改过，还成为了他们西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禅师。啊，这个我不是来给你们编故事的，这个是近代的人啊。那么所以说呢，我们讲到这里呢，我们就知道说啊，你们不要去管你们所做的功课或者是你们所熏修的有没有感应啊，或者是你们也不要去管说啊，好，我这个呢啊能够有多少人来恭敬我。其实呢我有跟你们讲过，我根本就不在乎有多少人来听经，只要有人愿意学法我都会讲，因为呢必然还有啊六道的众生呢有这个护法藏的因缘，护法藏的因缘一到呢，那么他们呢自然就会把这个法留步。所以呢你们不要啊看在眼前我这样子如何如何，你们呢很多事情必须看得深远一点。那么这时候啊， 观世音菩萨呢，就又跟佛陀讲，他说：“世尊，如果呢有众生呢，诵持大悲神咒，还堕三恶道呢，那我就不成正觉。”那么观世音菩萨我们知道呢，其实啊他已经成佛，叫做过去正法明如来，对不对？观世音菩萨只不过就是现在倒驾慈航慈悲呢再来摄受我们这些众生，所以呢他今天呢既然以摄受啊能够奉持这个大悲神咒而能够成佛，那很显然呢他所说的就是不虚语不妄语。那么他这么说呢，说啊诵持大悲神咒的众生呢堕三恶道呢他就不成正觉。那么讲到这个呢，我可以教你们一个法门啊，你们愿意学就学，不学呢就算了啊。就是呢如果你们呢自己愿意的话呢，每天啊最少呢早上起来念大悲咒三遍至七遍，准备一杯大悲咒水，准备一杯水啊。这杯水干什么用呢？当然呢，你们佛学院里面哈，只要一个人做就好了啦，大家一起念哈。那把那一杯水呢拿到啊外面啊，看是呢你们要放在围墙上，或是放在墙角的地方。那么你们就这么祝愿，愿呢所有今天从这里过往一切众生啊，当然一切众生就包括六道的众生。都能够来饮这个甘露水，身心饱满，得大清凉，那么与我慈悲心相向。好，如果饮此甘露水呢得到解脱呢，愿我临命终时，十方无量众生呢饮甘露水解脱的众生都能够呢与会呢来迎接我，现金色身来迎接我，这个愿好不好啊？很好啊，这是让你们呢学习广结善缘的方法啊，不要你们一回去每一个人房间门口都放一杯，那我就惨了。那你们自己去想办法，但是这个方法的确是很好的结缘方法啊。那么不但如此呢，你们这么咒愿的时候呢，所有呢只要啊经过那里，对，你们要记得不要放在石榴树下，不要放在桃树下，不要放在杨柳树下，那么最好的就是那种，看一下，玫瑰也不能放，玫瑰树下也不能放，那么菊花呢？菊花树，菊花下面或者是。一般的树都可以，菩提树下也可以，或是槐树下、桂花树下，这些都可以，就是特别要注意的就是那个桃啊，桃树，还有杏最好也不要，还有那个我刚刚讲什么，石榴啊，石榴也不可以，那么其他的都可以啊。那么再来，我们来看。这时候观世音菩萨又说啊，诵持大悲神咒的若不生诸佛国的，我是不成正觉。所以呢我们今天早上讲四十八愿的时候有讲到，印光大师有说啊，如果我们念阿弥陀佛的人呢如果可以的话也要随分随力念大悲咒。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念阿弥陀佛除了自利之外，那么当然呢就回向利他，可是大悲咒水呢真的能够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啊。那么刚刚教你们的方法呢，包括那些人天六道，他们只要过往呢，他们觉得口渴了都会下去喝你这杯水，乃至于呢那些虫啊蚁啊经过那个地方也会去喝那个水，都同沾那个法益啊。那么尤其是呢在这里呢有观世音菩萨的愿力啊，你诵持大悲神咒乃至于喝这个大悲神咒的人呢都能够生诸佛国土啊。他说如果我这个愿不成就的话呢，我就誓不成正觉。那么讲到这个呢，就到了在四川呢有一个居士，那个居士呢他有一个女佣人，那个女佣人呢 有一天呢，在工作的时候呢，就突然就昏倒了。昏倒了之后，他昏倒了之后呢，就好像啊，有一点类似人家发癫的样子。那口中呢，就一直吐那种不净之物。那么他这个主人呢，就觉得很奇怪，因为这种情况呢，不像一般的昏倒哈。他就对着啊，他这个女佣人就问他：“你是什么样的因缘呢？为什么你会突然间这么重病呢？”他那个女佣人呢，躺在地上呢，突然间呢，就做那种男人的声音，就是男众的声音，就跟他讲，跟他讲说呢，我们呢是这个女人呢。前世所杀的99只牛啊，他说这个居士就讲说啊，他前世杀你们，那么在前世呢换你们杀他，在更前世呢他又杀你们，他更前世你们又杀他，到底是谁先杀谁，谁也不知道啊，为什么你们现在来要他的命呢？那么那个男人的声音就讲说啊，照你所说是真的啦，我们也不知道哈、哦，到底谁是谁先杀谁，可能已经经过很久了。不过呢，因为他杀我们的那种痛苦呢，到现在我们每一个人呢，啊，就是每一只牛呢，这个颈部哈、啊，已经经过了这么久，都还在流血，那个伤痛都还存在。所以呢，啊，希望呢，你能慈悲啊，看有没有方法能够帮忙我们。让我们呢离开这个痛苦。那么这个居士就讲说啊，那这样子吧，我帮你们解冤释结，看你们呢愿不愿意。他就说，我们当然愿意啊，不过呢，我们已经啊差不多有100多年都没有吃到东西了，可不可以麻烦你呢，能够啊先布施一些东西给我们吃。那居士就说，好啊，可以。他就用这个大悲咒水啊，就念了3遍大悲咒，里面呢才加放了7粒米啊。那么他就跟他讲说呢，我看你们呢，既然有99头牛啊，那我不好呢，让你们呢全部啊在我们这个家里面，因为你们也塞不进去。那呢，我帮你放到哦，我们呢外面的那个广场有一片树林，就让你们在那树林里面。在那边吃好不好？他就说好。结果呢，他就啊准备一些啊那个煮过的菜。所以其实哈、哦，当我们呢要普施众生的时候，最好是用熟食啊，不要用那个生食。像现在有一些人呢，在普东西啊，用一包一包的米，那个都没有煮熟的，其实呢，对这些众生的利益并不是很大。他就把。几盘的那个蔬菜啊，熟食，还有一碗饭，还有那个大杯热水跟7粒米，就拿去啊，放在那个树林里面。那么放在树林里面呢，这个居士呢，他就说：“你们在这里好好吃，好，那我在这里帮你们念佛。”他呢，就在啊他们的房子这边就帮他念佛。当他呢起那个阿弥陀佛身金色的时候呢，突然间呢，他就看到树林里呢。就有一道金色的光明下来，金色光明下来的时候呢，他就看到那一群牛，全部一群牛呢，有真的有99头，但是是人的身体，是头啊，是牛的头啊。那么那些牛呢，都转过来呢，跟他顶礼，就说啊，谢谢你啊，医好我们的这个颈部的伤。原来就是他们喝了那个大悲咒水之后呢，整个这个颈部的伤呢都已经啊好了，就不会再流血了。然后呢，他们呢才开始吃那些食物啊。这个居士呢念到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个时候啊就看到啊第二道光下来。那么念到大慈大悲阿弥陀佛的时候呢，第三道光就下来了。这时候呢，那一群牛呢，全部呢就吃饱了，就跪在地上，全部都跪在地上。跪在地上呢，这个居士没有看到西方三圣，就看到那一道光明呢，就把这一群牛呢，全部呢就接上天去了，就没有看到了。
后来这个居士呢自己出家了，出家叫什么师我已经忘记了，他才把这件事情呢给记录了下来。这个也是近代发生的事情。所以说呢，如果啊你们在念大悲咒的时候啊，能够起这种啊怜悯呢这些三恶道众生之苦的心呢，那么他们所得的利益会更大。那么再来我们来看啊，诵持大悲神咒，若不得无量三昧辩才者，我誓不成正觉。那么讲到这个呢啊，其实啊啊，你们自己呢必须应该自己深深的去体会。那么虽然呢我不是念很多的大悲咒啊，我还有一个师兄啊，我那个师兄呢很喜欢拜大悲咒啊。他怎么拜呢？他是一句一拜。那我那个师兄呢本来啊他不认识字啊，他拜大悲咒拜到什么程度呢？他拜大悲咒拜到他有办法呢诵地藏经，还能看法华经，好，还能看，好像还能看那个华严经，我不知道他看完了没有。然后呢他现在还学戒，还过午不食，但他已经60多岁了。好，那么他本来呢，我常常取笑他，以前我们刚出家的时候啊，我刚出家的时候很调皮啊，我还常常取笑我那个师兄，我说啊你的脸上有两条毛毛虫啊，刚开始他对我取笑，气得半死。为什么会有毛毛虫？你们知道吗？他的那个现在那个女人都爱漂亮嘛，就是那个眉毛啊，觉得自己眉毛很少啊，然后就去用那个给人家刺青，有没有？就刺眉毛啊。可是呢，很不幸他遇到一个那个功夫很差的啊，在刺他的眉毛的时候就抖啊，然后就。本来在刺的时候就已经抖，对不对？就两条那个毛毛虫，然后呢，加上他年纪慢慢长大了啊，越来越老啊，然后那个皮啊就垂下来啊，他现在60多岁，皮垂下来，然后那个毛毛虫哈、哦、上面还有几根毛，真像毛毛虫。好，可是我那个师兄啊，他真的很用功，他每天哈、哦、都拜那个大悲咒，一句一拜。每一天早上呢，一大早呢，当我们呢，还在那边啊，那时候因为刚很年轻嘛，10多年前很年轻，那时候我们还在玩呢，几个师兄弟年轻的都还在玩的时候，他老人家已经上去拜完那个大悲咒下来了，他拜完大悲咒下来才有吃早餐，那我们是边吃边玩，以前呢，哎呀，我也是很好玩的，可是呢。因为啊，这个年岁日长啊，才觉生命无常呢，哎呀，才更觉惭愧啊。但是现在呢，经过了3、4年后，我再看到我那个师兄啊，他那个整个眉毛已经完全不一样啊，他的眉毛就像两道那个罗汉眉一样，很粗哦，两道这样看起来，而且呢，眉毛很长，他眼睛如果闭下来的时候，根本看不出是一个女众。完全的一脸那个大丈夫相，所以啊，我看到我那些师兄啊，我就很惭愧啊。他们呢，其实我们学法不见得要多啊，是在于啊，你精不精。如果啊，你学法能够学得很精的话，那么、啊、我们那里有一句话叫“一理通百理贴”啊，一个道理呢，你能够通达的话，那么法门门你都能够通。再来，好，我们来看，他说啊，哎呀，不止如此，我那个师兄啊，以前根本不认识字，现在啊，碰到我都会给我开示，这个就是我真的要讲他，他那个辩才啊，他对那个他那些后来我们那些师兄弟再去出家的、啊，都是他引导的，啊，60多岁不认识字，那么还有呢，厨房里面呢、啊、也出祖师。他是在我们庙上啊，已经煮了10多年的饭啊，就是专门煮饭给大众吃。他在煮饭的时候都念大悲咒，所以呢，那么
他的人缘呢就结得很广。那么再来我们来看诵持大悲神咒者于现在生中，于现在生中一切所求若不果遂者，不得为大悲心陀罗尼也。所以说呢，其实观世音菩萨对我们的照顾呢真的是无微不至，他不只呢顾虑到我们呢临命中的时候，乃至于他顾虑到我们往生后的去向啊，他要我们不堕三恶道，乃至于呢他让我们呢一定能够生诸佛国，更甚于呢他要我们呢在今生当中就具足无量的三昧辩才。在这个地方呢，观世音菩萨更明确地告诉我们，如果呢你诵持大悲神咒，在现在生中呢你一切所求都能够随心满愿啊，如果你不能随心满愿呢，我这个咒呢就不叫大悲心，就不叫呢总持法门。但是呢好，后面这句话就很有意思，唯除不善除不自成。那么很显然的啊，当我们呢不能够随心满愿呢，就是除了不善以及不自成之外呢没有其他原因了。这时候呢观世音菩萨又说了，若诸女人厌见女身欲成男子身，诵持大悲陀罗尼章句，若不转女身成男子身者，我誓不成正觉。这里呢有两个意思啊，一个呢就是啊现身转男子身，一个呢就是啊当你往生啊他方佛国土的时候呢，必定呢成为男子身。再来呢就是你的愿力所加，你下一生呢啊也必定成就男子之身。那么讲到呢，如果有这个女人厌患女身呢，想要成就男子身的话呢，那么就我们那里呢就真的有一个女众。这个女众呢在18岁的时候，她从小就被当成了是女孩子养，可是在18岁的时候呢，诶，她的母亲发觉怎么她没有那些女众的特征啊，没有那些女人的特征呢啊。那么但是呢却有一个女众的根啊，有这个女根，可是呢身上都没有女众的特征，她母亲就觉得很奇怪，那么就教这个女孩子呢开始诵持这个大悲神咒。她呢真的就每天很虔诚啊诵持49遍的大悲神咒，诵到啊一年之后呢，诶，居然就长出胡须来了，然后呢连那个男根都长出来，女根的那个情况呢就萎缩不见，就现一个男子相。他诵那个大悲神咒呢诵到他20多岁，据说后来还结婚还生子。